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有许多凄惨壮烈的部分，多数都被游人、有头有脸的艺术家和对未来的揣测所稀释。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一直是欧洲版图上的异类，在北方以南、西方以东徘徊。如果你盯着那些高大建筑物的墙发呆，你也许会感觉它们似乎是这个国家混乱的历史断面，层层叠叠，如梦一般。欢迎来到今天的素描时光，我是樊素。本期我们跟随穿越的记者吴奇去往的国度是西班牙。格尔尼卡也许是西班牙醒得最早的城市，每个星期一的早上八点钟，天已经透亮，仿佛一睁眼就是蓝的。街上的店铺呢继续睡觉，城中心的市场已经聚来不少的人，都是老人。平时呢，他们缓慢地生活在格尔尼卡和周围的山区，或者像雕塑一样坐在公园的座椅上，一到集市才倏然活动了起来。市场是战后新建的，环形钢铁结构，刷绿色的漆，天顶开着窗，人头在下面攒动。桌上堆着一撮胡萝卜，一把大蒜，一颗草莓的幼苗，盒子里装蜂蜜、奶酪和腌辣椒，箱子里是樱桃、橙子、菠萝、西芹。9元一斤的小生意却是格尔尼卡的盛世，延续几百年，一直成了时间的刻度。即便在战时，只要炮弹不来，人们就继续盼望着粮食和蔬菜。入口处摆一座大秤，铁青色，生着锈。老人们颤颤巍巍地站上去，数十年如一日似的称称自己的重量。人群中一张亚洲面孔冲吴奇他们微笑，一问呢是日本人。老太太以前在日本教英文课，退休之后呢搬来那儿，住在郊外的镇子里。他的摊位呢，就一张小桌子，铺着印花的布，卖他从日本带来的蔬菜种和每束不到2欧元的干花。他的英文呢，似乎并不好，总是重复这一句话：“我喜欢这儿。”用城市来形容这儿，其实并不太准确。格尔尼卡是个村子，至多呢算一个县城，但它比很多城市名气更大。一个呢，是因为市政厅门口有一棵橡树。从中世纪开始，巴斯克地区的人就在树下集会议事，有了现代政治以后呢，比斯开省的议会也开在那儿，因此有了象征意义，死掉一棵再种一棵，轮回一般。眼下这棵呢是2005年新种的，此前两任都活了150年以上，比迄今为止任何形式的人类首领都长寿得多。第二是因为上个世纪的西班牙内战，共和派和国民军的内斗中，德国法西斯跑来拉偏架，选了这个看起来默默无闻其实意义重大的小地方，投下血腥的炸弹。阴云中的格尔尼卡教堂钟声不再为婚礼洗礼敲响，而是改做防空警报。政府一度要取消集市，但人们还是依照惯例乘火车从毕尔巴鄂等地赶来。1937年4月26号星期一，原本人口7000的小镇又多出了3000人，持续3个小时的空袭，平民致伤，几乎所有的房屋被毁。这也带来了如今在西班牙旅行少有的体验，建筑面貌之新几乎没有什么过去的痕迹。要知道，即便在沦为海滨城市的沿海一带，也总归可以在老城里捯饬出一间阿拉伯风格的大宅，改成毕加索或者其他什么的博物馆。一开始轰炸的消息遭到了封锁，受雇于时代周刊的英国记者 George Steer 把真相写了出去，纪念他的照片和雕像现在留在城里。后来共和国政府主动委托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艺术家以此为题进行创作， 作品在1937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展出，其中以毕加索的那幅《格尔尼卡》格外有名，甚至比《悲剧现场》更为有名。去马德里索菲亚皇后博物馆看画的人络绎不绝，来格尔尼卡的游人向来不多，即便来了，那幅画也影子一样跟随着。通往山上的小广场上，一件复制品用瓷砖砌成，在室外暴晒，渐渐成为地标。而另外两幅放在格尔尼卡和平博物馆，整日待在昏暗的灯光下，不见天日。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毕加索画出来的那种恐怖，而是安静。这点博物馆做得比画家好。一间展厅被布置成民居，灯灭。一个女生说，那一天在寂静之中，或许正是因为寂静，我总也睡不着。接着是钟声、爆炸和四散奔逃的杂响，然后又是安静，那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一切已然发生的无声。这是一座老城，最早醒来的总是老人，躯体呢却是新的，也可能他一直没有睡着吧，他还停留在某个早晨，某个春天的星期一。吴奇走出博物馆的时候刚好撞上12点钟，光照变得更强，强到不能指明方向。商店开了，但还是像关着一样。赶集的人走出市场，又一步一步地走回慢岛几乎静止的生活里，直到在格尔尼卡，他才听到某种来自烈日之中围墙那头的倾诉，验证了来之前的设想，没有那么容易痊愈的创伤。吴奇在巴斯克游荡的那段时间，老赶上阴天、下雨、刮风，海上是层峦叠嶂的乌云，路上是扑面而来的大西洋寒气。气温虽然差不多，可是阳光不露脸，体感温度呢比西班牙南部要低不少。不像南部挥之不去的阿拉伯风格，或者巴塞罗那、马德里拉起国际大都市的架子，北边的几个城市呢更加的欧洲，比如说毕尔巴鄂是英伦风，圣塞巴斯蒂安则是法式的巴洛克结构。灰色的圣塞巴斯蒂安有一种在南欧少见的迷离的气质，也更符合这个汉译名字的意境。海风吹得近，一切呢都像蒙着纱，岩石上的小花颤栗不止，只有青苔岿然不动。岸边礁石上挂了一座钢铁雕塑，人们为它张牙舞爪的抽象造型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风的梳子。圣塞巴斯蒂安在1月份有一个圣诞节日，每到这一天呢，人们就换上法国军装或者厨师的衣服，庆祝他们的两大功绩，打败拿破仑和创造美食。巴斯克人写在车票上的地名，对食物的叫法都喜欢用自己的语言。2014年西班牙最红的电影《八个巴斯克的姓》，拿他们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口音、装扮、性格、风俗和很长的名字开涮，竟然创下了票房纪录。去那儿之前呢，吴奇听到过不少人说，那儿吃的是不错，可那儿的人啊没那么热情，你等着瞧吧。吴奇说呢，我倒一点也不觉得巴斯克人冷漠，虽然他们会偷偷的看我，甚至议论，不像安达卢西亚人那样任由游客在街上走来走去，可是呢，遇到自家球队赢球之类的高兴事儿，照样不管不顾的搂上来。 在维多利亚走进一个农贸市场，一对来自东北部加利西亚的移民在小广场上搭舞台，穿着短裙，吹着风笛，跳着凯尔特人的舞。那儿的人们闹独立，理由之一呢，就是他们自认为是凯尔特人，离英法近，贸易通畅，自然条件又好，气候不旱，还有矿藏，可以发展工业，经济基础要好一些，优越感呢就来了。在格尔尼卡议会厅的屋顶以及毕尔巴鄂火车站，都可以看到一种大型的装饰玻璃画，由农民、渔民和工人组成，象征巴斯克的团结。而那几张工人的脸就是现代化的同义词。最为现代主义的也许就是毕尔巴鄂。弗兰克·盖里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插在新城和旧城之间，像个天生的主角，镇守入城要道。钛合金的表面熠熠生光，盖里想了很多的办法让它和环境相融，比如调整地板的颜色，兴建室外水池，以鱼为灵感，但它还是太突兀了，像一只中毒的青蛙。旁边的美术馆呢，尽管收藏了戈雅、格列科等大师的画作，也被比下去。它充满了当代艺术那种乍现的灵光，就像里面正在展出的小野洋子的回顾展，在墙上挂两个装满水的避孕套，他说这就代表了男女平等。吴奇在格林纳达吃到了传说中西班牙的小吃 Dabas， 这里是昔日摩尔人的都城之一，令人叹为观止的阿尔罕布拉宫就在城里。阿拉伯文明像一个遥远的声音，在安达卢西亚甚至整个西班牙耳边低语。密集的植物和几何纹样用石膏或者瓷片镶嵌在街边的外墙和地板上，路标门牌都是这样装饰的。大城市四处建喷泉，山上的屋子呢就在俩屋之间开一条小渠，涓涓细流不止，都是500多年前的摩尔人在炎热中偷得清凉的办法。在安拉的教诲下，他们对水格外的亲近。在格林纳达大教堂的一侧，吴奇和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约在那儿碰面。范晔呢，当时在格林纳达大学访学。礼拜堂门前的地板上，石子拼出了象征天主教王室的鹰，正是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二世这两位君主，彻底把摩尔人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旁边呢，就是摩尔人和犹太人过去的聚居区。范晔告诉吴奇，现在这里呢是学生和游客的世界。尽管建筑老矣，但整座城市香气四溢，年轻男女的香水，餐厅飘来的食物的味道，在嗅觉上展示着年轻甚至放纵。暮色里，醉汉在车流中扭屁股，冲到人行横道对面，跪在一个陌生女人面前，亲吻她的脚背。也许是因为学生族囊中羞涩，在那儿点一份酒或者饮料就送一份 Dabas， 食客呢不能挑选，有什么就吃什么，再点一杯酒，店家呢就给你换一种花样，颇有一种君子协定的意思。摩尔人和天主教徒也曾达成过某种君子协定。11世纪，伊斯兰城邦的领主们承认天主教国王为最高统治者，向国王纳贡，为国王而战。这种妥协呢，换来了几百年的自治。历史上有几位天主教国王对异族人都是宽容的。伊莎贝拉之前的恩里克四世还把国库交给犹太人打理，但是内忧外患之下，王国无以为继。用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比喻，情况就如同萨尔瓦多·达利所绘的融化了的时钟一样悲观。安达卢西亚有三座纪念碑式的建筑，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塞维利亚王宫、格林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见证了权力的更迭。其中特别以阿尔罕布拉宫最为壮观，据说呢是全西班牙唯一需要提前买票的景点。这座完美的阿拉伯宫殿历经天主教徒、法国军队和乞丐们的占领，已经有了许多的变化，比如说石膏掉了颜色，地板换成大理石。 要知道阿拉伯人用的是地毯，地板呢只用普通的石料。一块写着安拉字样的墙被撂倒在地上，这肯定呢是天主教徒干的。阿拉伯人习惯席地而坐，在靠垫和基案上用水晶杯夜饮。按照这个角度，种的植物呢都比较矮，花草才能尽收眼底，最高呢也只是几棵橘树，城墙之外呢更是不能种树，会挡住守城士兵的视线。后来法国人来了，栽了一些高大的树木，又炸掉几座碉楼，几乎卸掉了它的军事功能。允许这样庞然的前朝遗物存在需要度量，但是占据对方的核心本质上已是一种加冕。这点在科尔多瓦看得更加清楚，摩尔人在修道院上建起清真寺，天主教徒又夺回来，把塔楼改成钟楼，在正中央盖上礼拜堂，整个空间如同一分为二，一半没于阴影，一半凿开更多的窗让光进来。吴奇说他看过一个说法，说的是七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只占了修道院的一半，于是呢一边属于真主，一边属于上帝。到了塞维利亚，天主教徒在堡垒上建皇宫几乎推倒重来，房子竟然还是阿拉伯式的，因为主持修建的彼得一世雇了摩尔工人，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细看呢，纹样依旧繁复，但是内容变了，摩尔人只用几何、植物和安拉的箴言作为设计元素，但是这儿却有动物、人和皇家的徽章。所谓的西班牙人步步紧逼，把伊斯兰的神挤出半岛，但又放弃不了文化的美和人的工艺。几乎所有的山洞、望楼、塌败的堡垒都有关于摩尔人的传说，一些武士的灵魂在此游荡，每年圣约翰节时出来朝见他们的国王，等待收复失地。大量的财宝被藏了起来，秘密是透露给那些善良的姑娘和走运的穷小子。阿尔罕布拉宫的大门口拱顶上有一只巨手，门上有一把钥匙。一个说法呢是伊斯兰教义中的五指代表五戒，持斋、朝圣、祭贫、洗礼，对异教徒进行战争。又说呢，只有等那只手伸下来抓住钥匙，才能够打破魔法，露出摩尔人藏在宫殿下面的宝贝。说来也奇怪，之后的国王再造新居常常半途而废。查理五世呢想挨着阿尔罕布拉宫建一座别宫，还挡了旧时皇后窗外的风景，结果呢只建了一半，现在被用作博物馆。里面展示摩尔人的手艺，外面呢是游客歇脚的地方，粗糙的外墙上塞了几块毛玻璃，那副不争气的样子真像中了邪似的。西班牙真是欧洲版图上的异类，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总会有一些旁逸斜出的部分，让人想起非洲或者亚洲，有时甚至需要先进国家在文化上提拔它。写出卡门的梅里美，发掘阿尔罕布拉宫的华盛顿欧文，热爱斗牛的海明威，向世界报道西班牙内战真相的 George Steer 和乔治奥威尔，都是这个国家的报信人。华盛顿欧文曾写道，他确实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国家，不过他的这种浪漫精神却丝毫没有近代欧洲国家的浪漫精神中那些故作多情的气味。他那种精神主要是受到光辉灿烂的东方国家的影响和高傲的萨拉逊骑士一派的遗风而产生的。西班牙人感念这份好意，总在游人如织的地点为他们塑像。Junto a ti, al pasar las horas, oh mi amor, hay un rumor de fuente de cristal que en el jardín parece hablar. En voz baja las rosas.
mira si te quiero hablar, si en Aranjuez me esperas.
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在山谷中看见许多巨大的风车，吴奇知道终于来到了唐吉诃德的故事里。塞万提斯呢，也厌恶摩尔人，他被掳去阿尔及尔做了5年的俘虏，却用虚拟一位阿拉伯作家的语气写成了唐吉诃德。书里有个俘虏的故事是以他本人为原型的，一个老人要把家产分给3个儿子，他说西班牙有一句谚语，人生3条路，皈依教会，漂洋过海和效忠王室。直接进入朝廷太难，他就交代儿子，一个习文，一个习武，一个上战场为国王效力。照这个标准，塞万提斯和唐吉诃德都是西班牙的战士，至少他们都曾踩上马镫跃跃欲试。那真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啊，广阔的中部平原是帝国之梦开始的地方。伊莎贝拉一世和费迪南二世在这里结婚、加冕、扫荡异族、统一全境，派出哥伦布聚敛全世界的金银。现在看来，教堂宫殿之密集依然令人应接不暇，以致其中很多被改作他用也并不觉得可惜。唯一不太尊重古迹的城市是巴利亚多利德，也曾是帝国的首都，差一点就名垂千史。这里有全西班牙第一个市政广场，被其他城市竞相模仿。城中一座圣母玛利亚教堂，原本要建成梵蒂冈以外的世界之最，也失败了。旧教堂没来得及拆完，像一个老妪半路相间，上面长满了青苔和杂草。 菲利普二世呢，把最高法院搬去马德里之后，这里就大病一场似的着了火。尽管腓力三世又把法院搬了回来，但他的父亲已经把马德里定为首都了。后来发现的史料证明，这是马德里人的阴谋，因为他们承诺，只要将首都迁来，十年之内，每年都会向国王缴纳一笔巨款，担任中间人的公爵也能从中大赚一笔。几百年之后，巴利亚多利德一头扎进工业革命，自暴自弃了。建了工厂，人口翻倍，很多房子经过改造或者重建，现在还能听到施工时候的敲敲打打。哥伦布在等待国王接见的时候死在了这里，他的故居被拆了。塞万提斯呢，也在这儿住过，他的房间已经在郊外了。历史如果没有在那时候拐弯，现在的马德里大概就是这副模样，整座城市是寡淡的黄和白。巴利亚多利德人当然不喜欢马德里，那人太多又不靠海，其实呢他们那儿也没海。现代舞者艾玛尔住在巴塞罗那，他说呢，政府把 70% 的钱用来维护这些博物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影响。他的工作室呢，离毕加索博物馆不远，放电影，做瑜伽，进行戏剧排练，行为艺术，在地下室呢放恐怖电影，大门上涂满涂鸦，多数时候大门紧闭。他说，我不喜欢那些只是来看热闹的人。他的城市已经被游客所占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政府把这个城市出卖给游客，阳光、沙滩、高迪、巴萨，一切都是可供消费出售的符号。他说，像一个迪斯尼。回到马德里，巴塞罗那此类大城市的地铁里，吴奇说终于感到了熟悉，大家都在谈论着经济危机，就像谈论1000多年前的摩尔人和200多年前的拿破仑。自作多情的游客从湿淋淋的历史中被捞了出来，躲进了博物馆。在这两个城市，可以看到一部从韦拉斯凯兹到达利的西班牙艺术史，以及地中海沿岸和整个欧洲的创作。格列科是2014年的宠儿，为了纪念他逝世400周年，四处挂着他的像，很多关于他的收藏都被送往托莱多集中展览。但他笔下那些男生女像神秘兮兮的人看起来不太西班牙。如果要选一位可以代表西班牙的画家，也许是戈雅。他画王画神，用黑色版画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宗教审判和战争进行了回应。去普拉多博物馆的二层看他画野炊、爬树、吹喇叭、荡秋千、踩高跷，他也画那些活生生的西班牙人，尽管这不是他的最佳水准，也几乎没有什么人从普拉多耀眼的群星中抽空来看他们。在格列科戈雅身上都早早出现了现代感，似乎预示了此后现代艺术在西班牙的井喷。高迪、达利、毕加索、米罗们用疯狂的线条、色彩和几何形状，包括阿尔莫多瓦电影中浓艳怪诞的色彩，制造了许多怪物，挂在博物馆、电影院或者扔在街上。吴奇总觉得在这些放肆的形式中有一种含混不清的回避，高迪的傲慢，达利的恐惧，毕加索对女人的爱，这些可以和常人通约的情绪都埋在厚厚的颜料下面，谋求一种更加曲折的道路。吴奇还感觉西班牙人总体是外向的， 放学后的孩子像洪水一样冲上街头，几个小男孩拿着一件女士内衣逗弄女孩，女孩也不示弱，再把内衣丢回去。这让他想起一部西班牙电影《乳房与月亮》，讲一个小男孩对女神的性幻想。很多西班牙电影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创作过。宗教和弗朗哥时期的性压抑突然解禁，西班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度性开放的国家。据说马德里每四条街就有一条噪音超标，巴塞罗那的年轻人有一半听力受损。有一本16世纪的书，名字呢非常的奇葩，听好了，西班牙的六种冒险家，以及为何其中一种去了西印度群岛，一种去了意大利，一种去了弗兰德斯，还有一种正在狱中，一种正在打官司，另外还有一种当了教士，以及为何西班牙除了以上六种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三行，没错，翻译过来，这本书的书名足足三行字。在吴起准备离开的时候，带领西班牙进入共和时代的老国王卡洛斯一世宣布退位，继位仪式呢，很快就要在马德里举行。恰逢墨西哥这个曾经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的总统来访，穿着明黄色制服的交警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巡逻，指挥并不拥挤的交通。一身黑的警察站在树荫里面待命，如临大敌。此前在塞戈维亚，吴奇呢刚刚见识过一场反对新王的游行，他们举起的旗帜在猛烈的阳光中被染出宗教画一样的光晕，一些人表情严肃，另一些漫不经心，好像明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世界，也要走出家门，和战友们一起站在伊莎贝拉女王加冕的广场上。吴奇说，他突然想起了南方的南方，在马拉加一个叫做博尔赫的白色小镇，他在那儿看到了孔雀开屏，看到一家人把断臂维纳斯摆在门口迎客，看到老人们在广场上晒太阳，还看到卡门一样的女子打着响板沿街跳舞，像唐和赛一样的老实巴交的年轻人拘谨远远地看着。傍晚七点钟，天依然大亮，他清晰地感到过去生活的脉动，但摩尔人的塞万提斯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正在准备竞选，左翼政党在号召集会，市长为此忙碌着。一个戴着帽子和墨镜和切格瓦拉有几分相似的男人避开了镜头，摄影师呢就一向互相搀扶着走出教堂的老太们，教堂最早也是摩尔人建的，顶上的木梁还像是新的。其中一位笑着回应他，我62岁了，把我照进去会让你的相机爆炸吧，不过我也有26岁的时候，那会儿才好看呢。
Llego con tres heridasLa del amor, la de la muerte, la de la vida. Llego con tres heridas, la del amor, la de la muerte.Llego con tres heridas, la del amor, la de la muerte, la del amor.
con tres heridas viene la de la vida, la del amor, la de la muerte, con tres heridas.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素描时光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还是老办法，如果有任何想说的，通过微博微信找到我，微博是凤凰 uradio 中横线凡素，微信是伊娃娜凡 ivanafan。 本期节目的文字呢是由穿越人文旅行杂志提供，作者呢是吴奇，声音设计由本人完成。那在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到吴奇用他自己的声音来讲述他的西班牙旅行故事。
大家好，我是吴奇。为了应对在西班牙一个月的时间，出发之前密集补课，书和电影都看了不少，甚至听了西班牙组曲，看了当地的连续剧，在雅和俗之间似乎大有乾坤。我开玩笑说，不用去就可以写文章了。这是我个人有史以来准备最为充分的一次旅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克服个人的局限。在成为旅行记者以来，一直想要求解的一个问题是，充分建立对于一个地方的认识之后再去，还是保持一双新鲜的眼睛，到底哪一种才是更理想的旅行方式？西班牙不幸成了前者的试验品。一个老套的比喻是，把知识量比作食物，如果吃太多一定会消化不良，如果把读书和行路结合起来，那么就一定是一种负担。我的西班牙之旅证明了这一点。高兴的是，偶尔可以认出街上的雕塑、画作的出处、屋子的来历，此前的储备散落成线头，和沿途遇到的风景发生关联。但焦虑的是，每一根线头背后都可以牵出一个玩偶，一个更加具体的可能性。比如说火腿的种类，城市里的涂鸦，弗拉明戈和其他民俗舞蹈的土壤，文学史中的城市，西班牙画家之间的传承关系。我可以站在摩尔人的立场去评调，也可以加入天主教徒胜利者的叙事，甚至假想自己是更早被赶走的西哥特人。知道的越多，未知的部分就越是像影子一样成倍的增长。这个知识的毛线团越滚越大，线索都勾连在一起，难解难分，但又不能完全舍弃。西班牙是个可爱的国家，所以到旅行的最后呈现出一种听之任之的状态，任凭接收到什么新的信息都照单全收，任凭看到什么感兴趣的物件迅速就买，寄希望于在这一个月的旅行之后用更多的时间来消化这个国家的记忆。而我对自己的安慰是，在还没有走过400个城市之前，可能还没有资格声称旅行应该做减法。